请坐，请坐，感谢主，春节快乐。弟兄姊妹，春节快乐。
快乐。
快乐吗？
快乐。
快乐的举手，不快乐的举手。我看有的人快乐也不举手，不快乐也不举手，也不知道什么意思，还是没听懂，对不对？听不懂中文的举手。咪咪听得懂，他不读，他不认字，他听得懂。感谢主，春节啊，春节是一个中国人最欢乐的日子，也是孩子们最盼望的日子，对不对？都想过年啊，我们小的时候最盼望的日子就是过年。我不知道你们这个其他的地方，我们东北过年是最热闹的。那个时候人也比较贫穷，但是一到过年的时候是把最好的都拿出来。那猪要在过年杀掉啊，猪只，对不对？然后这个面要过年拿出来，饺子要包饺子，那一都包好几天好几夜的包，然后冻在外边。那然后一到过年的时候就放假了，从初一到十五就是吃喝玩，还有呢乐啊，吃喝玩乐。那时候也不认识耶稣，没什么属灵的意义，所以就打麻将啊，就打麻将。我记得我在中国逃亡的时候正好过年，农村都打麻将，我也去跟着打，不太会打，一个晚上把一年的工资全输光了，这真赢的。然后这公安局就进村抓，你知道吗？打麻将那是抓得非常的严重，不仅你邻舍打要抓，自己家人打也抓，只要你动钱就抓。后来我发现啊，过春节的时候还有一些人在一起，就是基督徒，他们也在一起聚会，所以公安局一进村，基督徒聚会也抓，打麻将也抓，有时候搞不清是打麻将还是聚会，所以今天我们过年了，我不知道昨天你们有没有给家人打电话，或者今天早上有没有打电话？打电话举手，有没有给父母打电话？还都不错，都挺孝顺的啊，这个电话很重要啊，现在这个不仅电话，还有微信啊，可以面对面的说话啊，跟父母来说话。我很感谢主啊，我的父亲94岁了，病了3个月，在医院里边，在过年前又出院了，哈利路亚！而且回到家中，我今天早上打电话，三哥说的吃饭又跟过去一样的多。我爸爸曾经给我寄一张他吃饭的照片，他前面放3个盆，里边全是光的。然后他说全家人吃不过我一个人。所以感谢主啊，这都是福分。病重的时候，我的妈妈说：“哎呀，都这个年龄了，在医院里边，这个拖得这么久，全家儿女们全回去守着好几个月，他还没走。”我妈就有点着急，说：“这个怎么办呢？要不然就好，要不然就走。你在这医院里边，那天给我打电话说你爸真能熬。”我就跟他说，爸爸活着对我们来说是福分，对不对？如果你的父母还活着，你的家就在；如果你父母一没了，这个家就散了，就变成各自的小家，这个大家就不在了。你要想在一起再聚会就不那么容易，对不对？我的家每天到春节，我今天上微信看几乎都回来了，4代同堂，很快就第5代同堂了，你知道吗？4代，哇，这个那一年代的人好福分，可以看到自己的重孙。我不知道我们孙子能不能看成，我都不知道啊。这个他们那一代可以看到重孙，所以感谢主。华人的正月初一，把其他的关上就好了。华人的正月初一就是我们的农历新年。刚才好好的怎么搞？华人的正月初一就是农历新年，是我们中国人最重要的一个日子，到今天大概已经有4000年了，4000年了。那我们讲到这个过年的时候，为什么是最欢乐的日子呢？因为人们忙碌了一年，需要安息，需要休息，需要团聚。我最近在网上看呢，一到春运的时候，不管是飞机火车汽车都是满的，一票难求。好像前几天在广州的火车站啊， 有20多万人滞留在火车站走不了，为什么呢？啊，大家说这人真愚蠢，要回家嘛，哪天都可以，为什么一定等过年呢？那好像过年不一样，过年回去的意义不一样。过年是表示一个团聚的意思，一个吉祥的日子，一个全家在一起欢乐的日子，啊，欢乐的日子。那么在圣经中也讲到大年初一，啊，正月初一，总共有8个地方讲正月初一。我们今天不讲世界的啊那个风俗的年，我们来讲圣经的正月初一，对我们弟兄姊妹也是一个鼓励啊，也是一个引导，告诉我们正月初一我们该如何来开始新的一年的生活。我们看到第一节的经文，我们看在创世纪第八章啊，创世纪第八章，我们看到在创世纪第八章，挪亚那个时候啊，我们知道创世纪的第六章挪亚出现，对不对？然后呢，这个那时候人的这个在地上犯罪，耶和华很忧伤，后悔造人，就第六章就拣选了挪亚。大家知道挪亚这个人吗？挪亚啊，那么挪亚呢，神拣选他的时候，挪亚那时候多大年纪啊？500岁，哇，真能活，500岁。那么神让他干什么呢？让他做一个船，方舟。所以我们都知道历史上有个叫挪亚方舟，对不对？这个挪亚方舟很大啊，它拯救了人类，它也拯救了地球上所有的生物。因为人犯罪的时候，那罪大恶极啊，罪大恶极，神后悔造人。哎呀，你说神为什么会后悔呢？哎，你有没有天后悔生你儿子？有的，很多的母亲后悔生他。我如果不生他，我今天怎么会这样子？很多犯罪的人的母亲后悔生这孩子，他给世界带来那么大的罪恶。你像那恐怖分子的父母会不会后悔生那孩子？对不对？像那杀人犯的父母会不会后悔生那孩子？他却给世界带来罪恶，给家族带来羞辱，会后悔的。告诉你，有人不听话就说当时真悔不该生你，因为有人说气话都会说这种话，我们中国人，对不对？啊，当然这种话不要说了啊，要把它交给主。所以神后悔要毁灭人类，但是神给人留了一条活路，就是拣选了挪亚一家人。挪亚，神呼召他。你们看过那部电影没有？挪亚，我看过啊。挪亚那天好像正在砍柴，神对他说话，他不知道谁对他说话，他听来听去，哦，原来是神。神告诉你造一个船，那神指示很细。你看圣经里边，神指示你任何事情都非常非常细。你做多多大尺寸，你的毛怎么做，你的木板怎么做，门怎么做，然后你怎么涂沥青，那讲得很清楚。你只要照着做就行了。所以我们今天神的儿女，圣经讲得很清楚，我们如何生活，我们照着圣经去做，我们就好了，我们就好了。所以挪亚就听话了，就做了。那个电影啊演得很有意思，挪亚坐那个船的时候坐了多少年呢？100年。他坐了100年，他被人家耻笑100年，被人家讽刺了100年。他走到哪里大家说这个傻蛋坐船在山上坐又没有水，坐船干嘛呀？这神让我坐。你看不看有很多人你要做事情你被人讽刺啊，说你做这个干嘛？可能吗？对不对？当时马里逊进中国传福音的时候，那个船长就嘲笑他：“你去中国传福音，你能改变中国吗？中国人拜偶像，不信耶稣的，中国人拜死人，啊，你能改变中国吗？”你看，我们都会面对这种嘲笑。那我当年做牧师的时候，有很多嘲笑我：“就你还做牧师？哎呀，得了吧，得了吧，对不对？你怎么能做牧师呢？”那有一篇文章写我，写我们几个牧师啊，不仅我还有2位啊，辩论了好长时间的网上，就有一个人叫羽毛乱飞，他写了一篇文章，写得很好，上网查羽毛乱飞，写到评价赵家人，就是你还有权利，你怎么有责任做你个罪人通缉犯还能做牧师？那么牧师应该是出生在牧师家庭的，牧师的儿子才是牧师，老鼠的儿子就是老鼠，对不对？那么一个长老的儿子、牧师的儿子、执事的儿子才有资格做牧师，你们这些共产党员、通缉犯怎么能够成为牧师呢？有没有读过这篇文章吧？争论了好几年哦， 好，有人管我们叫民运牧师，或者反革命牧师。那这牧师里边有民运牧师、反革命牧师、革命牧师，还有共产主义牧师，还有什么罪犯牧师、什么牧师，我们都把它列为一个类型。这是错的。圣经说，在基督里都是新造的，你们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不在于你过去犯过什么样的罪。保罗过去是杀基督徒的，你知道吗？我还没有杀基督徒呢。那么保罗后来写了圣经。保罗，你知道杀基督徒，把他们下到街，不管男女老幼，全部下到街里，不管还自己不仅在犹太人抓，还跑到外国去抓，看那厉害不？走到大马色的路上，神呼召他。所以保罗后来交给主以后，他成为神的儿女，神特别呼召他，他就去想见耶路撒冷的谁呀？使徒们，见耶稣的门徒们。耶稣的门徒们说：“你怎么有资格做基督徒？”不理他，彼得不理他，你知道吗？雅各不理他，约翰也不理他，谁都不理他。我们不能见这个人，这个人是杀基督徒的。但是后来他跟彼得好了，因为里边有一个人特别好人，叫什么？巴拿巴，巴拿巴接待他。后来巴拿巴也不行，抗拒不了教会的压力，压力太大。巴拿巴毕竟不是耶稣基督的亲自带领的那个使徒，虽然他在教会里是领袖，所以他说：“你先回家休息休息吧。”保罗一休息，休息十年，在大树隐藏了十年，神把他提到天上去，三重天亲自听到隐秘的话，神对他说话，所以保罗才开始知道神在他生命中的计划。弟兄姊妹，你知不知道神对你的计划？知道吗？所以一个人当神要使用他的时候，世界人会嘲笑的，但不要惧怕。挪亚就没有怕，挪亚不管你怎么嘲笑，他就低头砍树，就造船，船造好了，洪水来了，你看他多聪明，他在山上造船。所以神说：“你在山上造，你听你不愚蠢吗？在山上造，可为什么在山上造？山上有木头啊，沙滩上有木头吗？没有嘛，那时候有什么力量能把那木头运到沙滩上？不可能嘛。所以在山上造，等洪水上来的时候，山上最安全，因为水刚开始浪非常大，你什么船都给你打碎，对不对？但这个第一层浪过去以后，后边的水就慢慢往上涨了，哎，这船就飘起来了。你说神的道路永远高过我们的道路，你们，神的意念永远高过我们的意念。哈利路亚，给神个掌声。们，挪亚造了船，拯救了他一家八口，所有的动物，洁净的、不洁净的，都进到船上去。大水150天过去了，150天，整个的地球被水淹了。水从哪里来？从地球来吗？从天上来。在挪亚这个洪水之前，地球没有雨，没有地震，没有风灾，整个的伊甸园就像一个滋润的园子，你们记住吗？读创世纪，伊甸园像个滋润的园子，它靠滋润来调节。当人类犯了罪以后，洪水来了，地震来了，灾害来了，火灾来了，很多不是天灾，乃是人祸。中国的地震，四川的地震就是人祸，就非得要修那个三峡大坝，有个姓李的，非得要修那个三峡大坝，愚蠢的要死，你知道吗？现在科学家论证，这个三峡大坝就是地震的原因，因为上帝所创的一切都是什么？各从其类，是有序的，这个水从上面流要流走的。他把这水堵住，你知道本来他流走，你看一个小桥，你一天过5000人、5万人，他都不会夸你把那5000人同时间放那个桥，那桥啪嗒就断了。地球也同样的，它要承受压力的，一个水库就是一个原子炸弹放在地球上。不懂，因为学水利的好大喜功，我学水利我就修个大坝，你知道吗？天下出平湖，神女应无让，当今世界书。那这就是他们改造自然，你这个共产主义就是改造上帝所创造的，改造你的思想，让你没有自己的思想，改造上帝创造的，改得乱七八糟啊！但是我们知道当时的世界就是这样子的，人们各行其道，上帝一看毁掉它，重新开始，从挪亚开始。挪亚开始以后，那个洪水150天过去以后，经文说 十三节说，到挪亚601岁那一年，他造了100年，500岁开始造，地上的水都干了。挪亚撤去方舟的盖儿，观看便见地面上干了。这就是表示审判过去了，恩典来临了。那么挪亚最早放出的是鸽子，对不对？鸽子回来了，叼了一颗什么橄榄叶。哎呀，那首歌小敏写的，我一唱我都会流泪。他说中国到了一个新的时代，到了晚上鸽子飞回来，听过这个没有？嘴里衔着一根青青的橄榄叶，它就是希望，它就是开始，它就是新的时代已经来临。哇，这首诗歌你一唱你就知道，鸽子飞回来是一个新的时代，宣告和平的时代来临。 Amen， 爱的时代来临，哈利路亚。所以现在你看鸽子叼个橄榄变成联合国的标志，对不对？是和平的标志，鸽子叼个橄榄变成和平的标志。弟兄姊妹，就是来自于这一节的经文，地面的水都干了，在什么时候呢？正月初一日，哈利路亚。所以正月初一是一个新的开始，正月初一是过去审判的结束，正月十一是所有艰难的离开，正月初一是上帝给我们一个新的恩典、新的道路、新的盼望。你们，所以正月初一是新的，哈利路亚。这个日子是新的日子，对你旁边弟兄姊妹说新的日子。你们，哈利路亚，新的日子。所以我们刚才说，那个时候在8章22节。我们看到第八章，当时这个地干了，挪亚上了岸，挪亚带了他的媳妇、儿子、儿媳妇，一切的走兽、昆虫、飞鸟和地上所有的动物各从其类，也都出了方舟。哇，这个年过得多热闹，哇，这是一个太热闹的年了。他们家一家八口后边跟着什么东西啊？哎呀，这呼悠悠的，这蛇就啊爬呀，你知道吗？鸟就呱飞呀，鸡嘎叫，羊就是找你。这我觉得，哎呀，我想到这一天真的是太美好了。他们经过了150天的大雨，你想150天船在水上没有陆地，多恐惧！哪天把你放船上没有陆地，你看怎么样？我记得我那年去菲律宾去布道，然后那天是有4级风，人家。那个酒店就说，你们我们计划去看珊瑚，菲律宾一定要看珊瑚的，4级风，他们说你不要出了，我们这个船顶多扛3级风，4级风是不行的。可是我们好几百人呢，都定了这个日子就不好改呀，说那我们就不要走太远，试试好不好？我们就上船，一个船100人，我们4个船，400人，我坐着那个船。那菲律宾的船是木船，知道菲律宾的船是很落后的，菲律宾的军舰开开就是没油了，你知道吗？就坏了，有一天挑衅中国，开到中国附近没油了，还得拖回去，中国还告他军事行动，他傻，你知道吗？那破船，那船，你们有时候看报纸很有意思的，这国际大事很有意思的，看都笑死你，我一看就笑我，很好玩。那个船啊，你知道那个船，它两边它为了怕它翻，它支出几个柱子，还有一个木杆，你知道吗？那么大的船，就个大木船，还一个大木杆，它就比较安全一点嘛。可是那天的海浪6级，你知道海上是5风3尺浪，那要有一点风，那浪就受不了。这个船呢，它这么横着还可以，因为它有旁边那个木头啊。但你看它水哈下去，它是这个样子的，这个样子走。它往上一点，人呼都出来后边去了；它一往前面，人呼家都下去了。哎呀，吓得我就在船上，我在这，这个太可怕了。结果没那个船没发动机关掉了，坏了，这就更惨，就呜就，哎呀，就乱来了。我才知道，如果一个人的人生没有舵、没有方向、没有动力，会多可怕，你知道吗？你可怕到自己毁灭不说，还把别人撞坏了，眼看撞别人那船呢，我隔壁的船开就跑，要不他就把人撞了，吓人呢。我在船上啊，你说这多吓人！ 哎呀，我那时候想什么？可能这是神就要捡，要带我们回家了。那牧师最后该做什么呢？不仅祷告的问题了，呼召了。本来我们去开布道会的，开完珊瑚在一个岛上开布道会，我想这还开什么了？可能到不了岛上了，就现在开吧。我说这个船下一分钟在哪里？大家知道吗？他不知道，都不知道。我说现在要不要信耶稣？如果信耶稣，这个船到海底了，我们就上天堂了；如果不信，到海底你就灭亡了。信耶稣举手，哇，100人全举手了。这布道会，所以看来开布道会最好不要在教堂里开，坐着很舒服，你说他也不信，身临其境你才知道，哎，这个救恩多重要，哇，我要信，我要信啊！那话感谢主，都信主了，都信主，我们祷告，神听我们祷告，一祷告，哎，这风浪就小了，马达也都开了，得感谢主。你看这个风浪，这个船，如果你没有土地，该多可怕，多可怕！保罗说他一昼一夜在深海里，那个船坏了，你们记得《使徒行传》七章，最后保罗那个船坏了，人把那个粮食全扔到水里去了，把人也往水里扔，你知道吗？就那个时候。他是恐惧的，那是一种恐惧，那是我们知道挪亚方舟按照神的样式造的，牢不可破，经过了150天的这种颠簸停下来了，挪亚就带着所有的人出了岸。挪亚出岸第一件事做什么你们记得吗？他筑了一座坛，他来敬拜上帝。弟兄姊妹，敬拜上帝是你一生中最重要的事情。如果你搬了一个新的地方，第一件事在什么？去找教会做礼拜敬拜神。你们，你找了一个新的工作，你第一件事做什么？第一个月的工资奉献给上帝，这是最聪明的，我告诉你，把最好的给神。如果你生个孩子，你第一件事做什么？为了孩子祷告，把这孩子交给主，就像那个谁似的，那个撒母耳的母亲拿细耳人把他交给神，抱到殿里边去，让神用他的一生。所以上帝用了撒母耳做什么了？做了先知，做了君王，做了祭司。所以旧约圣经中只有一个人，先知、君王、祭司三个职分都有，就撒母耳 Samuel。 所以为什么很多母亲想把孩子起叫 Samuel， 那就希望是这样子的，孩子要出息，像撒母耳一样啊，撒母耳一样。所以我们也感谢主，我们看到经文记着他筑了一座坛，然后呢他就开始献祭。然后呢，圣经就说有一首诗说，地还存留的时候，23节，稼穑、寒暑、冬夏、昼夜就永不停息了，就是这个审判过去，正常的生活有序的开始。稼穑这两个字，很多人读错，读稼墙，你知道吗？那个稼穑，我们在中学读过。一首诗经叫做《伐檀》，谁读过？举手。你们这老师怎么没给你们上诗经呢？侃侃伐檀兮，只知何之干兮，河水清澈涟漪，不稼不穑。什么叫不稼不穑？不种也不收。稼就是种，穑就是收啊，禾字旁加一个墙那边啊，叫不稼不穑。所以那当我们看到说这有序进行的时候，神开始一个新的生命、新的日子给人类的时候，就是新的开始。就像我们正月初一就是新的开始，你们哈利路亚。所以我们不仅开始新的生活，上帝给人类赋予新的使命，开始挪亚开始繁殖繁衍人类，所以挪亚有三个儿子，闪、韩，还有什么？亚佛，就变成了人类的三个种族的祖先，白人、黄人、黑人。闪是我们的祖先，亚洲人的祖先，闪也是以色列人的祖先，闪也是东亚人的祖先，闪。所以那我们看到说，在基督里边我们能够得一个新的生命， 就表示我们的生命借着洪水成为上帝的儿女。所以保罗在罗马书第六章说，岂不知我们受洗，这通过水，受洗归入耶稣基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保罗说，我们在死的样式与他联合，我们就在复活的样式基督联合啊，基督联合。一个人信了主了，受洗，所以保罗是通过水和圣灵啊，使我们得新的生命。一个人受洗就好像通过洪水一样，通过洪水一样。当我们受洗了，成为神的儿女，我们就开始一个新的生命，开始新的生活，新的生活。所以在新的一年，我们要新的气象，新的意象，新的理想，新的计划，新的盼望，还有一个最重要的是新的姿态。你不管做什么事情，你的信心很重要。如果你没有这个姿态，你还是灰心的走了一年，这一年就白过了，对不对？所以我们要记住，我们已经审判过去了，我们信了主，在基督里边的我们都已经得救了啊！虽然我们还会软弱，但是主的恩典不会离开我们，主的救恩不会离开我们。所以只要我们能够按照神的心意去生活追求，我们就可以活出新的样式。这第一点，看到正月初一除旧迎新啊，在基督里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这段经文咱们记得吗？哥林多后书多少节啊？5:17。好，来，我们一起来背一遍好不好？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哈利路亚！对你旁边弟兄怎么说？你是新造人。我也是新造的人，我们都做新造的人。我们看第二段，第二段我们看一段经文，正月初一是新的追求。我们这段经文我们看这个历代志下29章，我们从第二节我们来看到第5节好了历代志下，西西家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效法他祖大卫一切所行的，元年正月开了耶和华殿的门，重新修理。他招众祭司和利未人来，聚集在东边的宽阔处，对他们说：“利未人呐，当听我说，现在你们要洁净自己，又洁净耶和华你们列祖神的殿，从圣所中除去污秽之物。我们列祖犯了罪，行耶和华我们神眼中看为恶的事，离弃神，转脸背向他的居所，封锁了殿廊门，吹灭了灯火，不在圣所中向以色列神烧香或献燔祭。因此耶和华的愤怒临到犹大和耶路撒冷，将其中人抛来抛去，令人惊骇耻笑。”他讲的意思就是说，在西西家，大家知道西西家这个君王是犹大中比较正直的君王，他25岁开始接管这个国家，25岁做王，很年轻。那他做王，他做了27年的王，他做王的第一件事，他做什么呢？他没有全国庆贺。现在你看，一个新的皇帝一上就是全国庆贺，美国不也是吗？大选一结束那天游行，对不对？你看到那个扯着媳妇儿在那晃来晃去的啊，游行，那挺危险的，我告诉你啊。你知道我上次到达拉斯，那个肯尼迪甘乃迪带着妻子坐着这个车就在达拉斯去视察，就被枪手打死了。我就参观那个地方，那个子弹就打在那儿。那是画一个叉，他这子弹，他是两个处子弹过来，你知道吗？有一个那个窗口的子弹，据说那个是虚晃的，那个不是真正的。下水道，它前面有下到一个小洞，你们家那个院社区不有个小洞吗？那个水哗哗流的那个，那里边有一个枪手，那个是正宗，他的要害之处，被打死了。你看到那个电影，很危险的，你知道？这君王一上来都是这样的，或者就阅兵啊，阅兵。 同志们好，首长好，对不对？搞这套，这都世界的东西。你看人家西西家一上任，第一件事儿，没有庆贺，没有阅兵，没有检阅，没有炫耀自己，认罪悔改，来到把圣殿的门打开。因为在西西家之前，圣殿的门已经给锁了，灯也都吹了。因为犹太人、以色列人不再敬拜上帝了，他们敬拜偶像，敬拜那个他们那个巴利先知或者其他的一些外邦的一些巴利的那个偶像或者外邦的一些偶像，他们建的是丘坛，他们在丘坛里边来敬拜那些假神。以色列人常常这个样子的，你们记得吗？出埃及记的时候，他们一出埃及，耶和华行了十件奇事，对不对？法老就允许他们走了。然后来到红海呢，人家追兵上来了，这以色列人怎么样？这个摩西就抱怨摩西，啊，你把我领到这儿，你把我领到这儿，让我们就被杀了，我们还不如留在埃及当奴隶。你看很多人就是，当他得了新生命，他还怀念他当奴隶的日子，就叫斯德哥尔摩综合症。上网查什么叫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就是被人整得要死，还觉得整的人整得对。你有这种人没有？很多中国人最多，这中国人就应该叫北京综合症，不应该叫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是一个心理学家总结出来，所以叫斯德哥尔摩综合症。被人整得要死，然后爱得不得了，多少老革命关到监狱整得快死，你跟他传福音，他爱党爱得简直要死啊！真奇怪，你说这种人正常吗？真的不正常，我就不觉得是正常的。知道吗？我爹的革命一生，信主的时候也有这种 struggle。他说：“那我信主了，我是不是这个我过去的一切都否定了？”我说：“那当然。”他说：“那我不白革命了？”我说：“那以为你革命对呀？”中国如果没有这种革命、反革命，现在有多少人活着？国家更好啊，对不对？对不对？就因为这一个口号，就删多少人死于非命，多少家庭流离失所？你看过那种回家的电影吗？不是归来，归来，老谋子拍的，你们还记得吗？归来，你们谁看过？举手给归来。斯德哥尔摩综合症，你知道吗？那个两个著名演员，男的叫陈什么？陈少明哈，陈道明，女的叫巩俐，对，你们都比我熟，所以这个要除去，把这个明星偶像从心里除去。今天要讲，今天我们要除掉这一些偶像，但我们可以记得他们，他们很好的演。下个礼拜不是这个月的最后一个礼拜五，孙海英和吕丽萍来我们中间布道，那大家就通知朋友来啊，礼拜五晚上7:30。所以这，但我们不要把他当偶像，他就是我们的弟兄和姐妹。你们见着他握手的时候，叫弟兄、孙弟兄好，吕姐妹好，就行。所以你可以看到说，这个那个。归来就看到归来，一个丈夫被抓到劳改队，对不对？逃出来了，就为了想看儿子和不是媳妇儿和女儿一眼，女儿就给他告密了。女儿把爸爸给告密，告诉人家那些红卫兵和警察早等在火车站抓他爸。女儿告的密，为什么？因为女儿那天要跳舞。爸爸是反革命，回来他就跳不成舞了，知道吧？妈妈蒸了一大锅馒头，等在火车站见丈夫一眼。结果丈夫从火车走过来的时候，呼啦嚓的走过来的时候，这民兵、警察、造反派全冲上去了。两个人就眼看着不能相聚，哇，就给抓走了。他的妈妈磕在地上，头也磕出血了，馒头撒了一地，心也就碎了一地，知道吗？后来女儿长大了，知道自己错了，可是妈妈已经得了一个病，不认识她爸爸了，在恐惧中生活的。这真的是我跟你讲，人间悲剧，人间悲剧。所以人要来到神的面前，来到神的面前。你看到西西家坐在第一件事，圣经第一句话说：“西西家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是，他效法他祖宗大卫一切所行的。元年正月，开了耶和华殿的门，重新修理。 洁净，点起灯，重新修理。那么在历代志下29章第十七说，从正月初一日啊洁净起，初八日到了耶和华的殿廊，用8天的功夫洁净耶和华的殿，到正月16日才洁净完了。你看到没有，我们一到中国一到过年的时候，我们做的一件事叫什么，就打扫房子，洁净我们的房子，洗被子啊，洗头发，东北要洗澡，我们过年很大一件事是洗澡，因为我们一年都不洗澡。东北人我们那时候条件不好，我们也全县就一个澡堂子，全县呢就一个澡堂子。我记得我爸带我去澡堂洗澡那天，先让我脱了他检查一下，他一检查说真丢死我人了，这不是吗？我爸不管怎么也是领导干部，就把我这小黑孩往那澡堂一带，这你知道那身上那个泥就一层啊，嗯，就一层啊。那因为东北他也不出汗，他虽然有一层泥，他也不臭，你知道吗？大家都这样，小孩在一起玩都这样，谁也不嫌谁，然后又特别扛打，掐也不疼，皮厚，你知道吗？然后呢，这个我们就去洗澡，我爸爸在洗澡之前先给我浴洗，烧一缸水，倒里好几个热水，给我丢在缸里边去，泡，我一出来就摁下去。一出来就摁下去，哎呀，热的要死，受不了，他要给你泡透，你知道吗？哎，出来就摁下去，出来摁下去，哎呀，这家给我憋的，这太难受。所以后来我就不喜欢洗热水澡，我现在洗澡我都用冷水，太难受。然后呢，他把我提了出来了，两手叮儿出来了，那个丝瓜瓤子，丝瓜瓤子啊，就丝瓜里边那个瓤啊，就是那个丝儿啊。一看是一条白的，看是一条白的，我才懂什么叫洁净。你懂什么叫洁净吗？这个就叫洁净。哎呀，这个洁净的时候是不太舒服的，但洁净完了怎么样？哎，干净的小孩，我爸很骄傲的把我领到那个澡堂上，他说这孩子真干净，刚洗完嘛。所以洁净，正月之前要洁净自己啊，要洁净自己，用多少天呢？西家用了8天来洁净耶和华的殿，有8天的功夫。所以我们中国人在洁净房间的时候，当我们信了主了，我们很重要洁净我们自己的心灵。其实心里是个房间，你说心是不是个房间？如果你心里堆了乱七八糟的一些东西，那你这个房间里边就没有空位给神了。所以要把我们里边不合神心的东西从我们的新的房间拿出去，让圣灵来充满我们，圣灵的光照进去，洁净我们。你们你知道在普穆纳有一个美国老人，他呢就特别喜欢捡垃圾啊，瓶子啊，罐头瓶子什么的都捡，捡到家里他是准备卖的，他也就没有精力卖，越捡越多越捡越多。后来等他老了的时候，他的3个房间里边全是垃圾。那后来邻居受不了了，因为邻居都能闻到这个恶臭，还有他那个垃圾多里边会产生什么呢？老鼠就多呀，蟑螂就多呀，都爬到邻居家去了。那邻居就报警了，这警察就带着这个什么这个垃圾车来的，拉走了4吨垃圾，洁净他。然后呢，你看那墙底下都没了，都发霉了，就把要那个水泥那个石膏板要割掉换新的，否则不能住人的，按照美国这种要求。他就在里边住，因为他已经闻不到臭味，臭味对他来说是正常的味道，不臭就不正常。人的心灵也是需要打扫，你们基督徒的心需要常常被圣灵光照，否则我们里面堆的全是世界的东西，物质的东西，世界的价值观，啊，来自于撒旦的控告，我们人生过程中受到伤害、恨、忧愁、失败、不如意， 我们这些垃圾像罐头瓶都堆在我们那个房子里边，堆了四吨垃圾，我们都不晓得，我们都觉得哎呀很正常嘛。所以有的人你跟他一说话，你看他里边哭就出了一股毒，他经常会让你不舒服，刺你一下子。你问他你好吗，管得着吗，好不好，跟你什么关系，你看你看这有病不没病，知道吧，那你问他干嘛，对不对。这个就是我们里边垃圾太多了，因为你翻出来的那个气就是一种苦水臭气，对不对。可如果你被圣灵充满，被喜乐充满，那你所以耶稣说你们人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一说话你都充满了爱啊、关怀，对不对，喜乐平安，那种都从你身里边都流露出来，你看你的生命是不是不一样。你如果你老公老是那样，你就知道他里边有垃圾，你就让他来教会清理清理，对不对。如果你老婆也是天天也不会笑啊、然后天天抱怨说哎呀我这嫁给你真倒霉，天天做饭还得上班还得生孩子，然后这么多倒霉事都临到我，你看你也不帮忙，你啥都不干，你天天翘二郎腿看报纸。当然我们这也是一个写照了啊，有时是我们丈夫的一个真实写照，可是这东西不能说，这东西要放在里边祷告，为他祷告。他如果是这样的就把他交给主，你就说主啊主啊，你改变他改变他改变他，你说我不能改变他，我也不想改变，我改变就吵架，你来改变他，你改变好了你还给我。那你老是在那抱怨，那你在里边就是有垃圾嘛，对不对。所以要清除垃圾，要洁净自己很重要，我们牺牲活就是要洁净自己，从洁净自己开始。在正月初一那一天洁净起，用了八天的时间，西家洁净了耶和华的殿廊啊、然后到十六日洁净完了。那我们看到这个圣殿洁净以后就是一个祝福的开始。犹太那个犹大人那时候没有圣殿生活，就像我们今天很多人虽然信了主了没有教会生活。很多人说我们信了主了为什么要去教会呢，我们信神不信教会，这个说法一点都没有错。可是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教会就像圣殿一样，是我们朝见神的地方。如果你不去教会，你不过正常的基督生活，有一天你的信仰就会失去，你想是不是。那你说我嫁人了，我不跟你，我住我们家你住那儿，那你们住一段时间你们看看怎么样，就分开了嘛。所以一个人信了主了，他一定要找一个教会在那里边来成长，和弟兄姊妹一同成长。因为教会是基督的身体，你不进入教会你不可能了解元首耶稣基督啊、所以弟兄姊妹很重要，我们信了主了，我们要来到神的殿中来敬拜他。尤其今天来的人有福了，大年初一第一天就来领圣餐，就来赞美神，就来祷告，就来一起来跟弟兄姊妹彼此相爱啊、共同用午餐，喜喜乐乐的开始我们新的一年。 Amen， 哈利路亚。对你旁边弟兄姊妹说你有福了，有福了，感谢主。 Amen， 哈利路亚，有福了。所以我们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保罗对此非常的了解。所以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对教会说，对哥林多前书说，你们既是无教的，应当把旧教除尽，好使你们成为新团。那这个读成孝也可以，那标音注音读教啊，我们北方人容易把它读成孝，发酵发酵的意思。那保罗的意思说，一个面团如果有孝，它很快就发起来了。这个孝在我们的面中是一个好的东西，它可以使它发酵，但是在圣经里讲是个坏的东西，是指罪。你要读圣经，你读到这个教就是指罪，一个旧教里边就会发起来。所以一个罪在你生命中进去一个破口，就不断的在发大发大发大，你比方一个破口进来你就会慢慢控制不住。教会也是一个破口进来就慢慢的就会影响到其他人。你比方说老鼠会，很多人到教会来传我是不喜欢传，我告诉弟兄姊妹不能买教会弟兄姊妹卖的任何东西，什么健康食品，什么什么什么乱七八糟的直销，什么保险让你去再传给别人的事情都不要买。教会是圣洁的地方，你们哈利路亚。 谁要买？你说牧师不让我买，对不起，以后不要找我，找牧师去。我做这个得罪人的，我告诉你，有的人他干什么都来教会，因为教会人多嘛，到别的地方找不到人呢，知道吧？教会的人又特别有爱心，你一说他不好意思不买就买了，买了就缠进去。你知道教会里边除了敬拜神、谈属灵的事情，其他都不要做。因为这是刚才我们读的这段经文，这个圣殿里边就是做一件事情，就是来敬拜神。保罗说：“你们传的跟我传的不一样，可咒可诅。我们在教里传的就是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你们耶稣基督的福音。如果我们传世界的那些物质的东西或者什么其他的东西，我们就可咒可诅。你知道有一天我们家来一个人给我传老鼠会来了。”他看我这大老鼠，这家又传上了，很了得。我认识那么多，然后我们教会一个姐妹介绍说，有一个人到咱们到你找你，晚上就到你家去，可不可以啊？我说干嘛呀？他说他要奉献。我一听说奉献，我就高兴。我想一定这要读神学院，这个人肯定要向我奉献，就把自己奉献给神。我师母又准了很多水果啊，我又沏好茶等着。这帅哥就来了，哎，真挺帅，个儿很高，往我那一坐说，我时间有限。我想我也时间有限。他说：“我们现在进入正题，你工资多少钱？这我不能说呀，你知道吗？因为教会给我很少，那时候就2000块钱，你知道吗？那我一说，好像教会对我没有爱，我也不能说。另外，这属于私人问题，不能回答。我说你什么意思啊？他说你知道美国总统挣多少钱？我说我不知道，肯定比我高。他说我可以让你比美国总统挣的还多，那你要不要？哎，我那房子贷款啊，正好那师母没工作了。”师母正好那一天政府的工作没有了，那贷款我都还不了，压力很大。那我做的事情就是卖房了，我不会再去别的地方搞钱借钱的，我就卖。哎，上帝给我多少我就负担多少，对我来说从来没有压力。房子嘛，刚买一年我就卖了，我赚了十几万，你知道吗？第二年房子咔跌下去，你看神的一年就高过你。你要顺服神，不要按照自己的想法，他道路高过你的道路，明白？我96年卖房了，95年底，你看我是这个不是2004年买的房子，2005年卖的，你看最高的时候，2008年就咔就跌了一倍，你知道吗？所以感谢师母没工作，哈利路亚，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有益处，对不对？那他就跟我谈啊，我就明白他干什么。我说你干什么？你是不是来给我传销啊？什么产品呢？哎，他说你感兴趣，好，哎，打开这个产品叫 UP3， 吃过没有？就是好像葡萄籽吧 ，UP3，UP3，UP3。他说你如果吃了这个东西，你就是长命百岁。我说不死吗？他说死是会死了啊。他说我问题不是你吃，你要传呢，就你传福音的这个影响和能力，全世界都会买的。你不用干别的，你也不要找别人，你就签个名，我就说张伯立已经买了，那就很多人会买的。哎呦，我想那我能上天堂吗？那我被得审判呢，对不对？我就把他赶出去。我一生中就把一个人赶出我家，就是他。我说你不要再跟我谈这个事，你是基督徒吗？他说我是。我说你去认罪悔改，你不可以在我教会传，也不可以跟我传。我说我如果想发财，我就不会做牧师，知道吗？我说你必须在我们教会传。我他走了，我立刻打电话给他姐妹，我说你是不是买了？因为他介绍的嘛。他说我买了。我说你不可以向别人传，你今天说了谎话，你说的奉献他根本不是，他向我来，我没有时间给这种人。那当然，那姐妹后来就离开我教会。我那天很严厉，现在我都不那么严厉了，你知道吗？年纪大了，没那么严厉了。年纪大就恩慈多一点。那时候是很严厉，我对教会这要求很高的，是吧？结果呢，最有意思的事情发生了。5年以后，我到北加州一个神学院去讲课，我做客座教授、老师讲课。有一个学生在那听我讲课，我一看。就是卖保险那个人，卖 MP3OP3 那个人真奉献了。我说哎，你不是找过我卖那个什么，又你怎么真的奉献了读神院？哎呦，他卖了好多年，赔了不少钱，没赚着，费了好多精力。他说那天你把我骂醒了走离开你家，我在想我干这干嘛，又意义在哪里？ 攥住钱一想，没攥着，还赔了不少，得罪了多少朋友，朋友见我都逃都躲。后来走投无路了，就奉献给神了。很多人都是走投无路奉献给神，有路可走都觉得，哎，这路是可以走的。但是你要知道，你那个路是正确的路，你们，哈利路亚。所以保罗说，保罗说，你们既是无教的、无罪的，应当把旧教除尽，好使你们成为新团。因为我们逾越节的羔羊基督已经被杀献祭了，哈利路亚。所以我们要成为圣洁的人。有一个传道人特别愿意讲圣洁，就是这个颂上节。今天的教会不太敢讲这个，因为大家都不圣洁，我们都是罪人。一讲了好像很沉重的话题，但是真的弟兄姊妹，教会需要圣洁，你的生命里需要圣洁，圣洁才有影响力，圣洁才有能力。如果不圣洁，我们讲的跟世界没什么区别，我们可以讲知识。宋尚杰那个时候特别强调圣洁，所以这个人呢，每一次讲道之前他都跪下来祷告认罪，想到的罪他跟主任，没想到罪也求主来遮盖，啊，非常圣洁。虽然他个性很怪，你知道，他有一天他到一个教会去讲道，大家请他吃饭，就想聊一会儿，跟宋博士聊聊天，他噼里啪啦几口就吃完了，然后他把那碗一推就开始祷告。那一桌人大家看他祷告了，你还好意思吃吗？你这赶紧祷告吧。他就这样一个人，讲道的时候讲的正讲，就对第一排说：“你昨天晚上干什么了？”哎呀，那人说：“你怎么知道？”哎呀，这主啊，饶恕我。他就知道，圣灵充满，他就知道，知道吗？而且个性很怪的一个人，你知道吗？到印度尼西亚不到，住在我的老师吴兰玉老师家。我在新加坡的教授吴兰玉，是我的论文导师，住在他家。他说他是个性很怪，他住在我们家主卧房，爸爸妈妈主卧房，他就把他爸妈的衣服全给拿扔到地上，他把自己衣服都挂上去。那我要这样做，你们说这啥牧师啊？一点生命都没有，他就这个性，知道吗？但是孩子发烧了，敲他门，他说干嘛？我祷告呢。你有事儿递个条进来。吴老师的爸爸写，我儿子发烧了，这个烧得很烈，怎么吃什么药都不退，拿条从自己主卧房塞进去。他一看了，好，我给你祷告，今天晚上烧就没了。一祷告好了，那感谢主，哇，哈利路亚，有力量，圣洁，圣洁就有力量。于立功牧师你们还记得吗？我的老师，我们教会的顾问牧师于立功牧师，有一次宋尚杰博士的布道会，于牧师带敬拜，于牧师年轻人歌唱的会拉手风琴，带敬拜，他想我跟讲员带敬拜，总要跟讲员有点沟通嘛，对不对？啊，他就见着宋博士了，宋博士就夹着圣经走过来往大堂去，他就说：“宋博士好，我今天带敬拜。”理都没理他，你就走了。那像我这样的，你说这牧师下次不来你们教会，都不理我，跟你说话都不理我，对不对？那于牧师那时候刚刚奉献给主，年轻啊，这宋博士这么大架子，不就美国回来的博士吗？什么了不起，我不去了，我不带了这个敬拜，就回到宿舍躺在生闷气。他说他正在生气呢，大堂4000人祷告，宋博士带他们祷告，他说那个祷告的声音就像纵水，就哇哇哇哇哇哇，像水开一样。他说那圣灵的风呼一下就吹过来了，他一下就起来，赶紧过去去带敬拜去认罪悔改，你知道吗？宋博士就是这么一个怪人，但是他一生就追求一件事，圣洁，哈利路亚。他说圣洁之道可分为三段，一是洁净自己，二是除去污秽，三是完全的顺服。你们弟兄姊妹一起来说，一是洁净自己，第二呢除去污秽，第三呢完全顺服，哈利路亚。他圣洁的最高的表现就是顺服，顺服主，跟随主，传扬主。所以我们感谢主啊，我们弟兄姊妹，我们今年的一年要过圣洁的生活，洁净自己，顺服主，传扬福音，建立教会，建造家庭。你们，哈利路亚。最后一点，你看时间的关系，我们快点啊。 正月初一追求复兴，就一句话，出埃及记四十章二节说，正月初一日你要立体帐幕，大家知道帐幕是神同在的地方。当以色列在旷野里，他们以帐幕的生活为他们生活的核心中心，以色列的中心是帐幕，帐幕就是今天的教会。所以教会要追求复兴，就必须追求圣洁的生命，教会就必须追求神来掌权。首先我们看到说，正月初一日神告诉他们要立起帐幕，为什么那一天立起帐幕？那一个新的开始。而且神首先提醒以色列人，你们进入到不同的阶段了，你们也离开埃及了，你们进入到旷野，正在装备自己的时候，准备迎接复兴，准备进入到迦南美地的时候，他们必须以神为中心。你们说，弟兄姊妹，我们今天要以神为中心呢，要建造我们的教会。所以当你拿到这个 program， 你看到每次崇拜的时候，我们有这么多程序，每一个都是以神为中心的。首先我们要敬拜神，读神的话语， worship 敬拜，祷告，圣餐，以神为中心，正道，我们讲道也是以神为中心，我们讲耶稣基督的救恩，讲神在我们生命中给我们的祝福，我们也讲神在我们生命中的使命和命定。所以你看还有呢，奉献，奉献也是神为中心呢，不要因为奉献是给教会给牧师的，奉献是给神的，你们奉献，你是以你生命成长成为正比的啊，奉献是需要操练和学习的。你知道越要给的人，上帝给他越多。你知道以色列有一个叫约旦河，你们还记得吗？约旦河的水流下来，约旦河水非常清澈，很好喝，鱼也非常的丰美啊，但它流到了死海，死海就不把水给别人了，它都圈起来，它就臭了。死海的臭，它的盐是大海的七倍，没有生物可以存活，据说只有一种虾这么大，你不能吃。人的生命就是如此啊，弟兄姊妹，奉献非常的重要。我信主，从我信主那天开始，我就守十一奉献。对我来说，十一不难，它是个数字，是个比例。我挣100块钱也是十一，我挣1000块钱也是十一，我挣10000块钱也是十一。对你一个10000块钱拿出1000块钱来，比你100块钱拿出10块钱来，你还要剩得更多。所以人不要老跟上帝算账哦。你说有一个小故事说的很有意思啊，我讲到好像用过，说有一天有100块钱跟一个1块钱的对话，那1块钱说：“大哥，好久不见了，你最近去哪儿了？”那大哥说：“我拉斯维加斯游轮北欧，啊，走了一圈，刚回来。你呢？”1块钱说：“哎呀，惭愧，我除了教会就是教会，我能去哪儿呢？”你不要以为这是开玩笑啊。很多弟兄姊妹来到教会就是拿出1块钱来给神的，好像神就是一个乞丐朝你要钱一样。我们会给乞丐1块钱，给神不能这种态度。所以正月初一日来到神的面前，预备好你献给神的，这是表示你一年丰富的开始。这是我看到在建堂的过程中，我们教会奉献最多的弟兄姊妹是钱最多吗？并不是哦，是什么呢？是心在神那里，是心在神那里。弟兄姊妹，你要想你家道丰富，你要学会奉献啊！就像中国的那些不信主的人，他们想家道丰富，他要学会做慈善，做慈善，这个是最蒙福的一件事情。即使他们不信主，他们做慈善，我也是觉得是好的，因为他们帮助很多的穷人，帮助很多有需要的人。所以弟兄姊妹，奉献也是给神的，报告迎接新人都是给神的。我们来到殿中，一切的核心就是为了神，为了神。所以你要立起你的帐幕，全人全心的开始一个新的生活。这个新的生活就是以神为中心的生活，以帐幕为中心的生活，以耶稣基督为中心的生活，一生一世蒙他的喜悦。阿们，哈利路亚。弟兄姊妹要记住，我们今天的人生很短短，都会过去，未来永恒，很永恒，永恒的那一段日子，地上的日子是个基础。地上日子我们跟神越亲近，有一天在永恒中你越不一样。 所以我们都会面对永恒那一天。所以我们今天在新的一年，我们立誓为主而活，你们活出平安，活出喜乐，活出丰盛，活出得胜。好，我们来请敬拜团，我们来唱一首诗歌。